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十五讲，马太福音19-22。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五节，马太福音19-22章。耶稣在福音中已经谈了很多关于门徒训练的问题以及门徒训练的要求。好吧，其中一些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因为他正在向一个想要获得永生的指导的人讲话。我们在第19-16-22中读到做门徒的代价。那些想要永生的人必须服从神。马太在这一点上澄清了马可，因为有人可以理解马可说耶稣不是神。这实际上并不是文本所说的。这就是读课文。但马修通过澄清措辞来确保你不能以这种方式解读文本。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许多坚持不懈的寻求者，耶稣为他们的信仰设置了障碍，然后他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你可以在迦南女人身上看到这一点。你可能会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中的外邦百夫长身上看到这一点。你可能会在盲人身上看到这一点，尽管耶稣并不是在第20章中提出这一障碍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坚持不懈的寻求者。有些人让自己被障碍吓倒了。他们说，如果这就是跟随耶稣所需要的，那就太多了。耶稣对此并不高兴。马可说，当那个人离开时，耶稣很伤心。但耶稣并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他让我们知道标准是什么。我们必须表明，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跟随耶稣。耶稣在第21节和第22节中继续召唤他的门徒要绝对委身。这很常见。我们在其他一些文化中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希腊文化中，一些激进的教师也使用了类似的技术。有一位名叫安提斯泰尼的哲学家多次试图赶走狄欧根尼，但狄欧根尼坚持不懈，不仅成为他的弟子，而且成为他在愤世嫉俗者中的继任者。狄欧根尼将此作为对那些想成为他的门徒的人的一种教学技巧，告诉他们必须放弃一切，并让他们很难跟随，这样只有那些真正坚持不懈的人才能成为他的门徒。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我不像现在那么忙时，我有过一些人，但我很忙。有人要求我指导他们。我说我做不到。他们不让我孤单。我说，好吧，好吧，我去慢跑。如果你来和我一起慢跑的话，可以和我说话。他们会和我一起慢跑或者其他什么。但无论如何，早期斯多葛派哲学家之一芝诺排斥富有的年轻人。他说，我对你的地位不感兴趣。如果他们太骄傲而无法谦卑自己，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就会离开。狄欧根尼告诉想追随他的克拉特斯，把你所有的钱都扔进海里。克拉特斯做到了，然后成为了他的追随者。狄欧根尼欢迎他的门徒，只要他们准备好放弃一切。耶稣对这个对自己的资源过于信任和热爱的人提出了这一要求。正如迪特里希·邦霍菲尔 Dietrich Bonhoeffer 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试图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尝试看看这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提出了哪些要求。鉴于世界的巨大需求，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资源放在哪里？如果你有家庭，我确实需要资格。有时您确实必须遵循某些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尤其是您的配偶或父母或其他人。但只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耶稣谈到牺牲和奖赏。这个人伤心地离开了，因为他不想放弃所有的财产来跟随耶稣。耶稣在第23节和第24节中警告说，有权势的人根本无法进入天国。就像一只大动物，一只骆驼穿过针眼。这是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的比喻。你可能听过一些人说，好吧，针眼只是耶路撒冷一扇门的名字，如果骆驼弯腰，它就可以通过。不幸的是，这只是编造的。这不是真的。耶路撒冷有一座城门，一些导游可能认为这就是今天的城门。它建于中世纪，比耶稣时代晚了很久。所以，如果你读过古代文献，针眼在当时和现在是一样的。它被用作非常小、非常小的东西的图形。你很难让大象或骆驼穿过它。那么，有钱人曾经跟随过耶稣吗？我们确实有一些例子。撒该，但他不得不放弃很多。我们还有亚历马太的约瑟， 他是公会的成员，他跟随了耶稣。耶稣死后，他成为门徒，但为他提供了一个坟墓埋葬。但请记住，约瑟这样做有什么危险？约瑟夫公开认同因叛国罪而被处决的人，不仅是在拿自己的资源冒险，更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当我们谈到亚利马太的约瑟夫时，我可以更多的谈论这一点。但也有一些有钱人，有一些骆驼穿过了针眼，但他们确实必须做出牺牲。好吧，耶稣的门徒准备好说，好吧，我们已经放弃了一切，我们跟着你。那么我们会发生什么呢？耶稣应许他们将获得永生，他们会接受国度，因为他们把耶稣放在第一位。耶稣在第25节至第30节中应许将国度赐给所有跟随他的人。在第30节中，他谈到最后的在先，首先的在最后。犹太人普遍期望上帝会高举以色列，战胜他们的外邦压迫者等等。有时他们也会谈到卑微的人被提升。当然，这可以追溯到以赛亚书第2章和其他地方。旧约中多次提到这一点。耶稣在其他地方的教导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请注意，这里我们有一个包含项。再次强调，包含是指以同一个音符开始和结束，因此您可以将中间的所有内容括起来。耶稣说，最先的将是最后的，最后的将是最先的。他在第19章第30节中谈到了他们对未来主义的崇高。他在第20章第16节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这中间，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其中的国度就像一个雇佣工人的地主。在许多犹太预言中，你都会有一个地主。这些犹太预言中的地主通常指的是上帝。这些工人在收获期间，在收获期间，你需要很多工人，比平时需要的工人更多。于是他出去，在一天开始的时候雇佣工人，他们同意他以1000币的价格工作，这是一天的工资。他需要更多的工人，他没有足够的工人。因此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些工人，并为他们提供了公平的条件。他们需要工作。他们之所以没有早点到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或别人的领域工作。好吧，现在他们完成了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现在他去雇佣他们，然后他继续回去雇佣更多的人。还有一些人只在下午5点到6点工作，他们只工作1小时。他首先从他们开始，给了他们一个钱币。他给他们一天的工资。当他谈到那些工作了一整天的人时，他们会想，哦，我们会得到比当天工资更多的钱，因为他对他们很慷慨。所以他会对我们格外慷慨。但他们只是得到了他们同意的东西。他们也得到一天的工资。重点是恩典并不公平。那些工作更多的人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他们得到了约定的东西，但他们嫉妒，因为其他人得到了慷慨。他们很嫉妒，因为那些工作少的人工资更高。地主在第15节中向他们指出，你们嫉妒吗？因为我很慷慨。慷慨是一件好事，对吧？恩典并不公平，但那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都在无限的上帝面前得到了我们应得的，我们都会迷失。但神是仁慈的。你知道，有些人喜欢为上帝工作。我喜欢侍奉上帝。5点到6点工作，他们只工作1小时。他首先从他们开始，给了他们一个钱币。如果其他人在最后才来到上帝面前，那么感谢上帝，他们来到了上帝面前。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目标。事实上，有些新信徒，他们对主的热心不一定了解很多，但我喜欢看到他们对主的热心。但接下来，他们将面临考验。他们将面临考验。正是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变得成熟。但是，你知道，即使他们还很年轻，主回来了，或者他们死了，感谢神，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恩典并不公平。我们谁都没有权利看不起别人。这就是路加福音15章中哥哥浪子故事的意义。门徒们仍然不明白。弟子们还是想成为最大的。耶稣将要建立国度，他们想要在那个国度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并不期望仍然追随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们还是不明白。因此，马可谈到雅各和约翰想要在天国中站在耶稣的两边。马太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细节。如果这是来自门徒马太的话，也许是他自己的记忆。 但马太给了我们额外的细节。年长的妇女无法逃脱。年长的女性可以接受男性无法提出的要求，甚至有时是年轻女性。但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18章中寡妇与不公正的法官？或者你还记得旧约中约押想要向大卫表明观点吗？因此他找了一位年长聪明的女人来代替大卫。或者镇上一位年长智慧的妇女与约押达成协议。你知道，女性可以摆脱男性经常将自己视为社会竞争对手的事情。但是女人，好吧，如果这个女人有足够的勇气发声，让我们听听她要说什么。这位妇女代表她的儿子提出请求。他们让妈妈为他们做这件事。当你进入你的王国时，他们会喜欢你两边的地方。他们一直是你的好追随者。所以，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所以，耶稣对雅各和约翰说，你们能喝我的杯吗？在马可福音中，他也能够以我所受的洗礼来受洗，这可能与他在路加福音12章中所说的有关。在那里他谈到，我来是要把火烧在地上。我有一个要接受的洗礼，在他实现之前，我是多么的痛苦。耶稣本人将接受火的洗礼。耶稣本人将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审判。马太福音只关注杯子，这很有帮助，因为马太福音没有给我们所有的背景来准确理解洗礼的含义。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背景来理解杯子的含义。你能喝我杯子里的水吗？哦，是的，我们可以用你的杯子喝水。他们不明白他的杯子是什么。在第26章，当他把杯子递给他们时，他把杯子传给了他们。他说，这是我血中所立之约的杯。这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昂贵的杯子。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客西马尼园说，父啊，让这杯离开我。然而，这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让这个杯子从我身边过去吧。杯子就是他的痛苦。这是他的死。那些与他一起受苦最深的人，也将是最受提升的人。他的右边和左边是什么地方？在27:38，两个强盗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他的右边，另一个在他的左边。如果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也许他们就能得到他左右的位置。但这不是他们此时愿意做的。我并不是说强盗进入了王国。我不是这么说的，但重点是，如果我们与他们一起受苦，我们也将与他们一起统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早些时候举了一个孩子的例子，向他们表明领导者必须是仆人。现在他举了另一种例子。他举了一个反面例子。好吧，你们不喜欢外邦人。听听这个。你知道外邦人的统治者是如何统治他们的。别这样。他说，王国里最伟大的是服务者。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我记得几年前，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有一个邻居，他的第一任丈夫殴打了他。他是个酒鬼。他殴打了他，最终死了。后来他再婚，这个男人也是个酒鬼，还打了他。当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离开了他。但他有一颗谦卑、祈祷的心，一颗充满喜乐的心，完全的宽恕，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他的出现让我感到谦卑。我是一名博士生。我本来要成为一名教授。我曾是一名部长。但你知道，在天国里，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有伟大的大祭司以利，你有这个谦卑的女人，汉娜，她进来了。她只是用一颗纯洁和破碎的心为一个孩子祈祷。我想知道哪个更接近上帝。我们不必读太多的叙述就能找到答案。天知道。这不是我们评判的地方。但上帝知道天国里谁是最伟大的。我们不能通过寻求高职位来实现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要担任高职位，我们就需要优秀的人才担任高职位。但前提是要有一颗在神面前谦卑的心。什么是谦卑？知道神是谁，也知道我们是谁。我的意思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人有权利夸耀。我们在永生神面前，我们只是尘土和灰烬。神仁慈的选择使用我们。因此，无论上帝选择以何种方式使用我们，我们都不要嫉妒别人。让我们心存感激吧。让我们感谢神选择使用我们。如果他经常使用我们，那就更好了。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我们相信他。 我们很感谢他使用我们。天国里最伟大的是那些为他人服务的人。人类之子，好吧，他是最伟大的，对吧？他在第28节中说，人子自己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舍命，作为多人的赎价。我是来为你而死的，以我为榜样，为彼此献出生命。关心我的人民并为自己树立榜样。耶稣作为受苦的仆人而来，他代表别人受苦。就像你在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以及11和12节中看到的那样。接下来我们进入凯旋门。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但凯旋的进入定义了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王。统治者和罗马士兵实际上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可能会说，好吧，把你的驴借给我，或者帮我搬一下，或者其他什么。这是他们根据古代法律和古代习俗享有的权利之一。于是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在他前面去请求借这头驴。耶稣指示他的门徒说，主需要他。现在有人说，饿，也许主人不在家。而人们只是以为这是在指主人。我认为可能性更大，但他们理解。有许多逾越节的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但他们明白这是主。这是有权要求这个的高层人士。这可能是认识耶稣的人。也许是拉撒路的家人。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耶稣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知道那里有什么。就像马可福音中一样，耶稣也知道如何找到他们要去的房子。好吧，当你看到一个男人端着一壶水时，通常除非有奴隶，否则都是女人端着水。所以如果这个人拿着一壶水，那就很不寻常了。去跟随他吧，因为耶稣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于是他们就去借了这只动物。在这个例子中，马太提到了两种动物。他提到了母亲和从未与母亲分开的小马驹。好吧，让一匹小马驹离开，或者甚至让母亲带着新生的小马驹离开母亲，可能会更困难。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让他们走了。撒加利亚书 9.9 的措辞谈到了这两种动物，但在希伯来语中它确实是平行的。所以实际上它只需要是一种动物。但有时犹太教师会尽其所能的阅读课文。他们甚至会采取不同的平行线，并从中得到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必须确保没有人错过撒加利亚书 9:9 的应验。耶稣将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但不是他的门徒所期待的那种君王，也不是群众所期待的那种君王。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出现。这段经文被理解为弥赛亚的，尽管有些人将其理解为指上帝，情况也可能如此，但撒加利亚书 9:9 引用了这段经文，谈到你的国王骑着驴子温顺地来到你身边。耶稣并不是骑着种马来的。耶稣并没有像凯旋的军事君王那样进入耶路撒冷。耶稣以温柔的君王的身份来临。现在关于国王，正如戴德利·古德 Deidre Good 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国王，温顺的国王并不意味着卑微且不受尊重之类的国王。温柔的君王意味着仁慈的君王，仁慈的君王体贴卑微的君王。但我们之前已经看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将继承大地。我们在第11章中看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耶稣完全履行了这个角色。他很善良，他很温柔。他关心卑微的人和破碎的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但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谁的骄傲的人，他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于是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人群欢呼他。他们用这样的语言向他欢呼，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有福的。这是摘自诗篇118篇。你知道，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有福的。接下来讨论了建筑商拒绝的石头，他很快就会引用它。这是出自同一篇诗篇。建造者所弃绝的石头却成了主要的防小石。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里这是奇妙的。这是主所定的日子。让我们为之欢欣鼓舞吧。在这种情况下，庆祝的日子就是被建造者废弃的石头成为主要防脚石的日子。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是 Hello。这些是在逾越节和其他一些节日期间演唱的诗篇。你可以在密西拿、逾越节和其他地方找到它。所以这并不奇怪。 在这个季节里，这些话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挂在人们的嘴边。耶稣和群众都在引用他们。加利利群众知道耶稣是谁。耶路撒冷人并不都知道，但是嘿，他们欢迎所有进来的朝圣者。但这位朝圣者受到了特别的欢迎。然后耶稣进去咒骂一棵无花果树，然后他进去洁净圣殿。或者一些学者会说，净化这个词不够强烈。他对圣殿做出了象征性的审判。虽然马拉基确实提到主洁净他的圣殿，但旧约圣殿并没有将外邦人与以色列隔离。当然，最内院是专供耶和华使用的。除了大祭司每年一次之外，没有其他人进去那里。接下来是祭司的圣所。只有祭司才能进去，但外院是为所有人开放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中，当所罗门祷告时，所罗门也在祷告。好吧，当外邦人向这个地方祷告时，垂听他们的祷告。因此，在旧约中，外院子是受到欢迎的，没有进一步的分裂。但由于利未人和祭司对纯洁的理解，在西律的圣殿中，他将外院分为不同的外院。因此，由于这一时期的洁净规定，这座寺庙有一些其他的分区。你仍然拥有至圣所、至圣所。你仍然拥有祭司圣所。但除此之外，现在是以色列宫廷，只适合犹太人。在较低的一层和外面是妇女的宫廷，只适合犹太妇女，因为妇女被认为不如男人纯洁，尤其是从每个月的一周开始，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他们不想要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地区变得不纯洁了。外面的更低一层是外邦人的法庭。一个非常巨大的外院，但这是唯一欢迎外邦人的地方。漂亮的欢迎标语通知了外邦人。如果你超过了这一点，你将对你的死亡负责，死亡很快就会发生。约瑟夫斯提到了这些迹象。此外，考古学家很久很久以前在寺庙附近挖掘时发现了这些迹象之一。在我的国家，有些地方是不允许非裔美国人去的。他们实际上在该国的某些地区有单独的饮水机。这还不是全国的全部。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他们会有一个漂亮的喷泉供白人饮用，还有一个小龙头供黑人饮用，独立的卫生间设施和各种东西。耶稣看起来不太好。现在这是非法的，但耶稣看起来不太好，显然不赞成这种隔离。耶稣显然对这种分裂提出了挑战。现在有多种可能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货币兑换商方面这样做。将钱兑换成当地货币是必要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货币。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货币。因此，将其改为标准化货币泰尔斯塔特对于效率和购买牺牲是必要的。人们，尤其是来自散居国外的人，但即使是来自加利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来自犹太的其他地方，如果你要带一头牛什么的，那就有点麻烦了，甚至是鸽子什么的。必须随身携带这些东西，很麻烦。所以，他们饲养他们，并在寺庙里出售他们。那是一个方便。这是一种让系统对所有在场人员来说更加高效的方法。但这似乎相对新颖。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是在外院进行的。这是唯一欢迎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已经脱离了神圣崇拜的中心，违背了上帝的理想目的。而且他们所在的宫廷并不像其他地方那么神圣。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11章中，耶稣在推倒圣殿里的石板时大声喊出了两段经文。第一个出自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上下文是，我要领外国人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因为我的殿堂应该被称为万国祷告殿、国际祷告殿。从一开始，上帝就打算让他的家欢迎万民。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与马可福音不同，省略了万国一词。这仍然是上下文的一部分，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可能没有强调耶稣进入圣殿的这一方面。我相信马可正是在抗议种族隔离，因为外邦人是敬畏上帝的人。除非他们想尊敬以色列的上帝，否则他们通常不会去圣殿。但马太和路加似乎想强调耶稣提到的第二节经文。在第二节经文中，耶稣说，我的殿应称为祷告的殿。然后他说，但你已经把它变成了强盗窝点。这是耶利米书第7章和第11节的内容。 上下文是这样的。以色列正在呼喊，圣殿，圣殿，主的圣殿就在我们中间。神不会审判他的圣殿。神回答说，你认为你可以自由地犯这个罪和那个罪吗？然后走进这座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房子，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所有这些事情。这座以我名字命名的房子，在你眼里已经变成了强盗窝点吗？我要对待这成为我名下的殿，正如我对待示罗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发觉表明，示罗在撒母耳记上约柜被掳走的时候就被毁坏了。强盗窝点是强盗可以随意存放赃物的地方。在这里，强盗们感到安全，就像他们不会受到袭击一样。神对以色列说，你们使这殿像贼窝一样。你认为你可以犯下你的罪，然后进入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将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我要做出判决。耶稣也在宣布审判。当他穿过寺庙时，他开始推翻寺庙里的桌子。现在请记住，耶利米在圣殿中打碎了一个罐子，象征着圣殿即将毁灭。更戏剧性的是，耶稣不仅仅是打碎一个罐子。他推翻了桌子，他释放了动物，等等。外在的宗教不足以阻止神的审判。在我的国家，让上帝相信我们的硬币并不足以阻止上帝的审判。在奥古斯丁的时代，罗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基督教徒之后的某个时间，或者至少许多人已经变得足够受欢迎，以至于很多人成为名义上的基督徒，但并不是完全的基督徒。但在奥古斯丁时代，罗马被野蛮人洗劫了。这在罗马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一些不敬拜真神的人却抱怨道。他们说，看，正是因为我们抛弃了旧神，这就是罗马落入这些野蛮人手中的原因。好吧，最终基督的信息开始在野蛮人中传播。但此时奥古斯丁的反应是这样的。罗马的罪孽，暗指你在启示录18章中读到的，罗马的罪孽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堆积如天。判决已到。基督徒的顺服太肤浅，无法阻止神的审判。神有时会暂缓审判。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生活非常罪恶，甚至神的子民也没有完全为他而活时，当审判来临时，我们就没有权利抱怨。在我们的国家，至少在我们历史的某些时期，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凶残的佃户，第21章第33至44节。只要有可能，这个比喻就很贴近生活。许多细节都符合您对葡萄园的期望。人们经常建造栅栏，通常是用松散的石头建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防止动物进入。尽管我和我的妻子有一个花园，我们在后院种植食物，但有时将动物拒之门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栅栏至少可以将一些较大的动物挡在外面。守望者可以使用塔楼。通常它只是一间小屋，在收获期间兼做庇护所。但他们可以站在上面当看守人，特别是如果这是一个大葡萄园。有时你也会留意防范潜在强盗的事情之一。但有一个区别是，这与您通常拥有的不同。这不是合同工，而是向租户出租一个新葡萄园。葡萄园代表以色列。该语言是取自以赛亚书第5章的。以赛亚书5比2中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所以统治这里葡萄园的佃户显然是以色列的领袖，特别是撒都该教士贵族精英。这个比喻强调了这些佃户的邪恶。小农占主导地位，他们只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但也有许多佃农在较大的庄园里工作。他们的客户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会在他们的庄园里工作。拉比们也讲过这样的故事。他们讲述了佃农在庄园里工作的故事。好吧，一些解释者认为这是关于农民反抗不公正地主的起义，但这不太可能。如果你查阅古代资料，大多数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不会认同这些佃户。例如他们杀死信使，杀害使者总是被视为奸诈之举。即使罗马士兵在发誓不会被杀之后也会被杀。当犹太革命者占领圣殿时，毗邻的安东尼亚要塞驻有一支罗马士兵分队，他们寡不敌众。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投降，他们的生命就会被饶恕。当他们投降时，犹太革命者说，我们不必遵守对异教徒的承诺。当罗马人要求对他们进行审判时，他们屠杀了他们。约瑟夫斯记录了这一点，并希望每个人都同意这是犯规行为。那是非常糟糕的行为。 此外，人们已经习惯了非常卑鄙的土地所有者，因此他们会欣赏一个友善的土地所有者。而这个人是如此仁慈，以至于他看起来几乎是太好了。我是说，有些地主如果租客抱怨太多，古代有些地主居然有打小队去暗杀他们。但耶稣谈到这位房东时，他非常友善，几乎显得很天真。他派出使者，他们杀掉他们，然后他派出更多使者，然后他派他的儿子去。现在没有一个房东会那么天真，但上帝是如此仁慈，当他在这里打破现实主义的束缚时，他在人们看来几乎是天真的。为什么神对我们如此仁慈？我们确实没有权利抱怨。儿子是谁？这就是我对早期先知的理解。现在儿子是这一切的高潮。耶稣终于在公开场合开始揭开弥赛亚的秘密。他开始在公开场合暗示他的真实身份。但在犹太预言中，儿子常常是以色列的人物，即使是在非常相似的故事中。所以他们可能还没有明白。他们当然不能公开指控他。尽管后来撒都该人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部分在视野中，部分在麻烦中。撒都该人会说，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说是的。这将是弥赛亚秘密的终结。以色列领导人显然即将受到审判。所有古代法律都会站在地主一边。即使他不公正，情况也会如此，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偏爱富人。耶稣引用诗篇118篇，这可能暗示着一座新圣殿的形象。正在奠基新基石的大楼是什么？诗篇118的上下文确实谈到了圣殿中的节日。我不确定房角石的形象是否延续到那么远，但它似乎在新约中多次被这样使用。彼得前书、罗马书、使徒行传。因此，耶稣关于这块基石的教导确实流行起来。他的追随者继续发展这一点，并谈论一座新寺庙。死海古卷中也以这种方式使用。所以，犹太人可以理解这一点。但就我而言，建造者拒绝的石头却成了主要的房角石。正如我们所说，那是哈勒尔的一部分。这与逾越节非常相关。耶稣在逾越节期间说的这句话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请记住，犹太教师也使用 Gezer HaShava。他们会根据共同的关键字将文本链接在一起。好吧，他不仅提到了建造者所拒绝的房角石，这里的建造者是圣殿建立的领导者，而且他还提到但以理书 2:44 分钟的压碎石头。将会有这四个王国，在这些王国，这些世俗王国的终结时，神的国度会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到来，压碎所有其他王国，取代所有其他王国。这些人自称为上帝子民的领袖。他们会被压垮的。还有以赛亚书 8:15 和 28:16 中的绊脚石。无论他们是被落在他们身上的石头压死，还是被石头绊倒，他们都会遇到麻烦。以色列领导人即将受到审判。耶稣接着警告不要蔑视国王的儿子。有些人认为这与路加福音14中的比喻是一样的。这并不是很清楚。耶稣可能不止一次使用过类似的故事情节。其他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你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您可以讲述同一个故事，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改编。但如果是同一个故事，那么在这里提到儿子肯定是强调的，因为那不是在另一个故事中。拒绝神的邀请是对神的荣耀和尊严的故意侮辱。现在在路加福音14中，这种侮辱很明显，因为人们会收到双重邀请。这里也是如此。希腊语说，他说要召集所有已经被邀请的人。我们从古代商业文件中了解到，双重邀请是标准做法。有人会回复，他们会回应说，是的，我来。然后当食物准备好时，你会再次派出使者说，好吧，现在就来吧。第二次邀请是为了让食物不会变冷。在路加福音14中，当第二次邀请发出时，人们会找借口。你知道，我买了一块田地。我得去看看。这实在是太愚蠢了。谁买之前不看一下田地？我买了一恶牛。我需要去尝试一下。不，你在买牛恶之前就这样做了。我刚刚结婚。我不能来。瞧，你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你肯定没有重复预定。所以他们非常明显的直接侮辱这个人。 好吧，我们这里也有故意的侮辱。参加婚礼是一项社会义务。在整个帝国，参加赞助人的宴会被认为是一项义务。邀请或不邀请错误的人都可能会导致问题。拒绝来是一种侮辱。他们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来。事实上，古代有一部喜剧是在嘲笑结婚请柬。他们说，哦，是的，把你的狗也带上吧。但你知道，你会尽力邀请所有人，因为这会让这个人感到荣幸。在许多婚礼上，整个村庄都会被邀请。好吧，这是一位国王为他儿子举行的婚礼。肯定有很多人被邀请了。拒绝来是一种侮辱。对于国王来说，侮辱他的荣誉就是叛国罪。神会严厉审判那些拒绝他仁慈的人。屠杀使者，我们这里有，就像葡萄园预言中的那样。屠杀使者是违反古代道德的行为。我们提到了安东尼亚的罗马驻军发生的事情。这同样适用于先知。犹太传统强调先知的殉难。我们知道，在以利亚的时代，有很多先知殉道。也就是说，先知就像国王的使者。先知是至高无上的国王，至高无上的神的使者。他们拥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们通常不应该被杀害。不管你同意与否，这就像杀死亚述国王的使者一样。那是宣战。所以，但在耶洗别的时代，有很多很多先知被屠杀。还有耶利米书第26章中提到的乌利亚，他也殉道了。但这在犹太传统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你知道，以赛亚躲在一棵树里，他们把树锯成两半，把它锯成两半。你可能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提到了这一传统。您高度重视犹太传统中先知的殉难。犹太人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记住，哦，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耶稣通过杀害使者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再次将其扩展到现实主义之外。我是说，国王要趁着饭菜凉了才出征吗？你知道，为什么不把他留到宴会结束后呢？但马修先叙述了这部分，这样他就可以结束他想要结束的部分。所以，审判在这里发生，是针对那些抛弃他、犯下叛国罪、通过拒绝宣布我们不再接受你为我们的国王的人。我们实际上是想侮辱你。那是战争的前奏。所以，这座城市被烧毁了，就像耶路撒冷后来被烧毁一样。傲慢的人可能会拒绝他，但上帝却邀请谦卑的人。好吧，在荣誉和耻辱的文化中，即使你不能让原来的人来，即使他们侮辱了你的尊严，如果你至少能让人来，这样食物就不会浪费，所以至少你能得到一些荣誉。外邦人可能指外邦人，但也指以色列的卑微者。但当你期望这个预言结束时，它就会继续下去。最后就是宴会了。犹太人再次期待着弥赛亚的宴会，以赛亚书第26章，然后是以诺一书等等。但他谈到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国度里的这个末世盛宴。他早些时候已经谈到过这一点。但有些人参加盛宴时并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不属于那里。这表明，即使是那些进入教堂的人，也可能侮辱上帝并判处死刑。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一开始就侍奉上帝的人，后来却转身离开，没有坚持下去。或者，好吧，有些人已经回来了，但不是所有人。并不是每个在教会里的人都一定会坚持下去，一定会继续跟随神。于是，他讲述了婚纱的故事。那是一个已经在使用的故事情节。其他一些犹太教师也使用同样的故事。此人穿着不合适的衣服进来。许多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干净的衣服而不是脏衣服。其他一些人建议，好吧，当人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他们会得到一件衣服。对于他到底如何运作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人并不是真正尊重国王。他们这是对国王的不尊重。一些自称是门徒的人还没有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我们在第24章第45至51节看到这一点。有些人在第一次到来时还没有准备好。犹大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个仆人却被扔进了外面的黑暗里。国王通常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通常没有任何外部黑暗可以将人们投入其中。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他们扔进地牢， 但外部的黑暗再次延伸了预言的现实主义，以强调神圣的审判。耶稣继续与耶路撒冷的精英阶层发生许多冲突。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接近他。那么，你向凯撒纳税吗？这种税收非常不受欢迎。他在六年前，即近25年前，引发了一场叛乱。就在那时，塞弗里斯被烧毁了。用于此目的的银币上有神圣奥古斯都之子提比略、凯撒名字的图像，称奥古斯都为神。犹太人确实不欣赏这一点。他们真的不喜欢纳税，尤其是这些硬币。所以，你知道，那些可能追随耶稣作为革命者的人，这就是许多耶路撒冷领导人认为耶稣对自己的看法。那些追随耶稣作为革命者的人，他们想听他说，是的，废除税。但如果他这么说，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在进城过节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控告他。据卢克说，不管他怎么说，他们实际上确实指控了他。但耶稣向他们要了一枚硬币，有趣的是，其中一个提问者身上确实有这枚硬币。他说，上面是谁的肖像和铭文？好吧，每个人都知道凯撒。他说，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属于神的东西交给神。再说一遍，金钱的相对无价值并不重要。他可能也在考虑给凯撒一些带有凯撒形象的东西。把自己交给上帝，因为你是上帝的形象。然后他就复活的问题与撒都该人对峙。现在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争论同样的事情。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拉比文献中充满了与撒都该人对此的争论。因此他们讲述了一个寡妇有七个丈夫的故事。他们并没有很有创意。这可以追溯到托比特之书中沙拉的故事，托比特的伪书。但撒都该人只接受托拉中的论据。因此，当法利赛人与他们辩论时，他们试图在托拉中找到复活的教义。这在但以理书第12章和第2节中很明显，但撒都该人不会相信这一点。因此，法利赛人已经在托拉中找到了这方面的暗示，耶稣也这样做了。耶稣在 22.32 节中的论点与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的论点类似。顺便说一下，法利赛人由于撒都该人的信仰，认为撒都该人是被诅咒的。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不会参与复活。这在历史上是犹太人的传统，尽管今天许多犹太人并不相信这一点。法利赛人和古代拉比、密西拿和西德伦、十比一不会欣赏今天流传的许多观点。但无论如何，耶稣说，他说，把凯撒和他的凯撒交给了撒都该人。他说，你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你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现在，在一些流行的犹太祈祷中，上帝的力量与复活直接相关。你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你不了解圣经或上帝的力量。在复活里，事情就不会这样了。在复活时，你不会与任何人结婚。你的复活身体不需要这个。那么，法利赛文士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22:36分。据我们所知，这一时期，法利赛派教师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辩论。好吧，他请耶稣参与这场辩论。正如我们所见，有些人说，孝敬父母。实际上，最接近耶稣的人是比耶稣更晚的拉比阿基巴 Rabbi Akiba。阿基巴拉比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你的邻居。这不是耶稣的排名，但也很接近了。那是第二。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爱，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全心全意地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那么你就会保留托拉中的其他一切内容。你会荣耀神。你不会违反任何上帝话语的诫命，比如十诫的前四条左右。而且你不会违反后面十诫中的任何一条人类文字诫命，十诫之首。这两条诫命的这种联系在犹太原则上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以 via hepta 你表现出爱开头。因此 Gezer Shabbat 再次将他们联系起来是有意义的。耶稣欣赏理解托拉的人，即使是法利赛文士。好吧，在22:41-46中，耶稣扭转了局面，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你对弥赛亚有什么看法？他是大卫的儿子还是大卫的主？根据流行的定义，弥赛亚是受膏的国王。他是大卫的儿子。但耶稣说，他不只是大卫的儿子，他是大卫的主。 旧约先知谈到了一位新的大卫或大卫的儿子将进行统治。这是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和阿摩斯书第九章中，显然是在何西阿书中。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因此，人们期望用新的大卫或大卫的子孙来复兴大卫家。但现实比那些预言还要伟大。耶稣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段经文接着谈到了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一位祭司王。希伯来书在引用第一节之后详细解释了这一点。主对我的主说，坐在我的右边。新约中也到处引用和暗示这一点。耶稣的门徒从耶稣自己的教导中广泛继承了一些东西。主对我的主说，那么主是谁？主在希伯来语中是耶和华。他对我的主说，好吧，如果不是说话的那个人，谁是我的主呢？谁是我的主？如果诗篇是大卫写的，如果大卫是说话的人，那么这就是大卫的主，而不仅仅是他的儿子。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后裔就是他的下属。耶稣可以使用梯，拉比们经常这样做，两者都是。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大卫的后裔，马太在这本福音书的其他地方也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也不是后来的教会会编造的，因为他的措辞有点含糊。但耶稣说他是大卫的主，他是比大卫更伟大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其他一些地方，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解释的，这也符合上下文，特别是因为耶稣刚才谈到要全心全意的爱主你的神。主和神在旧约中都是神圣的头衔。主啊，耶和华和阿多奈在希腊语中都被翻译为 Kurios， 这是我们面前的语言。这可能是耶稣与撒都该人辩论时所用的语言。因为如果你看一下坟墓铭文，就会发现撒都该人经常说希腊语。希腊语和亚拉姆语在耶路撒冷很常见。所以他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说的是希腊语。无论如何，耶稣是大卫的主。但如果你认为耶稣在这里一直在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论，并且一直让他们难堪，就等我们读到第23章。在第23章中，他全力以赴地表明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抵制他在整个福音中的教导。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在外面。宗教并不使我们圣洁。只有神才能使我们圣洁。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15节，马太福音 19-22 章。